上文书说道，路灯一看，眼前这个人面貌挺好，白白净净的，两道细眉毛，一对圆眼睛，有点蛤蟆嘴，鼻子长得最漂亮，通关鼻梁，尖准头。说书经常讲啊，鼻直口阔，您记着，人的鼻子长得直太不容易了，十个里啊，你连一半都挑不出来，不信你们就互相看看，哈密市的鼻子长得特别好。有人给他相面说，你这辈子的福气就在鼻子上，三绺黑须，看不出什么毛病。赵将军，我打听一下，两狼国失守的时候，韩将军的家眷可曾接出去？好像是闲话，实际是在审问。回陆大人，我家夫人文武双全，出征之前已经把家眷搬出两狼山。哦，要这么说，你家夫人是大家闺秀了？不不不，我家夫人乃是妓。他刚想说是妓女出身，一想不对，我报的是韩世忠手下的将官，说夫人这话那太不对了。妓什么？妓是妓女，对也不对？对对对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哦，路灯想，看来这个人呢、是两郎官的，他都知道梁红玉是妓女出身，错不了。赵将军，远路而来，辛苦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说到这儿，路灯就想将他让到城下，带到帅堂内，准备酒菜款待款待。因为看在韩世忠的面上，他远路而来，十分辛苦。他站起来，刚走两步，噗，一股风啊，吹过来。路灯一提鼻子，怎么有股膻味啊？他一扭头，哎，你们谁吃羊肉了？哼，吃羊肉，半个多月了，大饼子就咸菜，甭说羊肉啊，鸡肉也见不着啊。哦，这人是奸细，膻味在他身上来的。哎呀，这奸细好厉害呀、你看他往那一坐，十分沉着，对答如流，把韩世忠家里的事摸得清清楚楚。哎呀呀，好危险。哎呀，我路灯糊涂了。他一上城楼，眼睛就看着我那蜡枝，明明是刺探军情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胆大的奸细，尔等胆大包天，竟敢刺探军情！苍啦啦啦啦，抽出宝剑，唰，压在哈密赤的脖子上。哈密赤一惊，哎呀，快快快，把剑拿过去！你何出此言？番奴啊，你吃生牛肉，喝羊奶，一身的膻气，你当本朕闻不到吗？哦，哈密赤服了。我没斗过小诸葛。是啊，临出门我喝的奶子茶，还吃块羊肉呢，生怕挨饿，说话的气味都能闻出来，况且身上也有膻味。怎么办？路灯这个人吃硬不吃软，我如果吓得跪下给他磕头，他非把我宰了不可，我一硬到底。想这儿，他一阵的冷笑，嘿嘿，好，陆大人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，真是眼力高明。陆登把剑收回来了，藏了，还入校内。说实话，我说我是北国的奸细，是因为我们多次攻打城池打不开，都说路灯小诸葛足智多谋，我不服， 我想亲自见一见，故此乔装改扮来到城头，没想到叫你识破了，要杀要剐你只管动手，不过我几句话说，现在我家昌平王扫南大帅弯燕乌珠兵临城下，将至豪鞭，别看我们两次打陆安州失败了，这弹丸之地不堪一击，早早晚晚得沦陷，宋朝不发救兵，你孤军作战能胜吗？等到那阵儿，这座城池化为齑粉，你将死无葬身之地，不如你求我放我回去，我在郎中面前保奏于你，叫你高官厚禄。路灯一阵大笑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樊奴用不着用大话吓唬我，金兀术数十万人马攻打陆安州，损兵折将，至如今还是望洋兴叹。告诉你，你给他送个信，有我陆灯在，金兀术休想打开陆安州。城上众将一听说眼前之人是细作，各亮兵刃，苍啷啷举刀举剑就往前遁。哈密赤吓坏了，心想我一国的军事就会这么死在城头啊，吓得都不敢动。陆灯不知道他是本国的军事哈密赤，要知道也就把他杀了，以为他是一般的小谋士。慢，众位将官都闪一闪，杀他干什么呢？杀他斩了我们的刀剑，他不值钱，要把他宰了无人给我们送信去。今天呢，放他，叫他给金兀术送信，叫他只管攻城，有我陆灯在，我定叫金兀术全军覆没。哼，小子，便宜你，走吧。还有这好事啊？哈密赤啊，这汗啊，顺着腿往鞋壳里滚呐。陆将军，真能放我吗？放，哎呀，那你高抬贵手了，我可走了，走吧。哎，多谢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情？我想放你，我又怕你将来再回来刺探军情，成了我们中原的祸害。我给你留个记号，叫你记住了，也叫大家记住了，你小子是北国人啊！留什么记号？来啊，把他鼻子拉下去。
啊！哈密赤一想，哎呦，陆灯哎，你太损了！你拉哪个地方都行，就鼻子不能动啊！
你剁只手、剁条腿都不要紧，弯只眼睛疼一点，我还有一只眼睛，这鼻子可就一个呀！我这鼻子长得值钱呢！哎呀，陆大人，哎呀，高抬贵手！军兵噌就过来了，一伸手啪把帽子给打下去了，抓了头往下一掰，脸扬起来了。另一个过来掐住鼻子，拿个小刀飞快飞快的刺儿把鼻子给拉下来了，啪嗒往地下一扔，把哈密赤没疼死啊，他可没叫，这个家伙还真有骨气，血刷就流下来，把他送走。走走走走走，推哈密赤。哈密赤一想，哎，我鼻子在这儿，他也不听谁说的，这鼻子被拉下之后趁着热乎还能粘上，他赶紧捡起来本就粘上了，一着急还粘错了，鼻子孔朝上，别说粘不上，就粘上也不行啊，下雨他存水呀、一堵气，啪他扔了，城上人哈哈大笑。哈密赤坐到筐里，有人把他顺到城外，哗哗哗摇着辘轳，军兵也生气了，等离地面还差挺高呢，突一松手，啪，就这一下子，哈密赤被摔得昏了过去，过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，鼻子也疼，浑身也疼啊，急急忙忙来到护城河边，哎呀，
陆大人，既然你放我走，请把吊桥放下吧。好，放吊桥，哗，吊桥一落，哈密赤跑了，吊桥提起。这哈密赤一直回到自营盘，来到营门口，这军兵一看，谁？站住，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了。哈密赤捂着鼻子，满脸是血，
我说是我是我。
从这之后，哈密赤落个毛病，说话浪鼻子。
你谁？嗯，
耶，我是你是救恩师，
是我。快进去！
一直来到金顶牛皮上，乌珠在里边正着急呢。哈密赤走了，他没有主心骨了，生怕被陆登给宰了。一会儿叫军卒到外边看看，看看城头上挂没挂出人头，一会儿派人瞧一瞧，说没有，就在这一阵儿。
哈密赤进来了，
哎呀，郎主啊，我回来了。
你别看乌珠胆子不小啊，一看哈密赤这样也吓坏了，你怎么了？
哎呀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鼻子让人拉去了。
哦，我来问你，我们军卒被他们用什么伤的？
那叫蜡针儿。
什么什么伤？
蜡针儿。
哎，等我鼻子好那给我。他赶紧回到后边，随营的郎中赶紧给他上上金疮散止血，歇个五六天伤口好了，落个没鼻子。你可知道鼻子在人的脸上占有主要地位，这是制高点呢。现在他脸上一马平川，太难看了，哈密赤都没脸见人了，一上帐就捂着鼻子来。乌珠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为国丢的鼻子呀，得想办法呀。他给出个主意，这么办吧，给做个假鼻子吧。那个年头搁什么做，搁面做那不好使。后来呀，找五金之精提炼成颜色和肉皮子差不多，打这么假鼻子往这一戴。不过这也难看呢。哈密赤恨死陆登了，陆子敬哎，咱等打开陆安州，我把你居家满门刀刀斩尽，阵阵诛绝，把你祖坟抛出来，挫骨扬灰。再说金乌珠攻打陆安州一个半月没有公开，他上火了。是啊，从会宁府发兵到这个地方路途遥远呐，运粮饷挺困难，得耗费多少粮草。哎呀，就这么多城我就打不开。哈密赤说，郎中不用着急，今天晚上趁着月色尚好，我陪你围着陆安州转一圈，看一看有没有进城的道路。好吧。到了晚上，金乌珠带几个随从跟着哈密赤围着城转来转去。哈密赤发现了，就在护城河的西北角这块有水门，不注意看不见。水门呢，离这护城河水面特别近。这水门干嘛的？不用我说，大家都明白。泄水道，城里的脏水、雨水通过这个泄水道进护城河，绕城而过。这个地方有兵丁把守，从外边看，有这么粗铁条安的水篦子，半尺宽一根，非常坚固，里边有走线铜铃，城里边十个人把守在那地方，每天三班人都有人看着。陆登陆子敬多聪明啊，他也怕有人从这儿冲进来，两个人一看，哎，从这地方进城太好了。金乌珠万分高兴，决定要三打陆安州，从水门杀进去。他回到营盘，调来两个都督，一个叫乌国龙，另一个叫乌国虎，叫这两个人亲自督战，带200名水兵，换上水师依靠，带着铁锯扑通跳下护城河，游到水门前，啪，抓住铁栏杆，用铁锯刚拉几下，里边听见了，报，金兵要攻水门。哗，马上宋兵过来，手拿扎枪，扑扑扑扑。这边宽敞得看呢，里边在水里不得劲儿啊，立刻水里泛起了雪花。有一个金兵不含糊，
嘎噔，把铁条拉断一根，往旁边一掰，脑袋刚往里一伸，宋兵咔嚓一刀把脑袋削掉了。就这么整折腾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也没攻进去。吴国龙他们一看，快快快，都撤出来，来了大仗，四殿下，我等无能，水门攻不进去，又伤了不少的水族，你们太饭桶了，就这么地方打不进去，好，我亲自打水门。韩梅赤说，慢着，您别着急，您要打水门准能打进去，不过这么打不行，那一等天时，我告诉你哪天行，你再下水。怎么还得看日子？哎，那当然了，海天选日子，你等着吧。就这么暂时歇兵，外边歇兵有的是吃喝呀，城里受不了，守了一个半月了，老百姓啊没吃的，穷苦人十家有六家断去炊烟，为了守城，城里的房子挖了不少，砖瓦木料运到城头，为了抗击金兵，军中没粮食了，三顿饭变两顿饭，两顿饭变一顿半，怎么一顿半呢？这一天呢，两头撑着点儿，给第二天带点份儿。鲁登可急坏了，哎呀，朝廷为什么还不发救兵呢？要这么的，不行啊！出去打一仗。就这么，鲁登带人开着城门和金乌珠开兵见仗。这一仗，鲁登打败了黑风高等两名都督，等金乌珠一上阵，这一斧子嘡啷就把鲁登的大枪给崩飞了。鲁登一看金乌珠勇不可挡，急忙带人败回城池，城门关闭，吊桥高挑，只可再守城池。鲁登明白啊，别打了，就这么样了。不过你想进来也不容易，瞒不过将来我们这帮人饿死，你进城要不是这么的，你们进不来潞安州。可惜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一个雷一个闪呐，哇，只下得沟满壕平。这场雨下了五天五宿，哈密赤这么一看，啊哈，苍天助我成功啊，郎主啊，陆安州唾手可得。怎么今天日子好啊？嗯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下这几天雨，城里头大锅里和缸里放的蜡汁儿全都得泡光了，火也灭了，没有蜡汁儿咱还怕啥呀？这么办，我带人开始攻城，把城上人累得力尽筋疲，都顾不得水门了，然后您再从水门杀进城里，嘿嘿，陆安州不就得到手了吗？嗯，好。第二天，丁乌珠调集所有的人马开始攻城。怎么攻？不架云梯，怕伤人，就站在护城河的对岸，往城头射箭，射火箭。那个年头的火箭特别简单，就把箭头去掉，包上硫磺焰硝球，把它引着了，射到城上。宋兵既得灭火，又得往下还击。就这么打了两天两宿啊，陆安州的将士盯不住了。金军呢，人家轮班攻城，这三千上去那行睡觉，然后把他们换下来再上一波，生龙活虎一样。另外粮草兵器也足啊，城里边守了两个月了，一会儿军兵爆，滚木没了，爆灰瓶子没了，哎呀， 凋零剑不够了。
路灯急的怎么办？
军民，小雨城中父老，国破家也亡，有国才有家，望他们都到城上帮助守城，拆毁民房，把砖瓦木料运上来。
哎呀，拆不少了，
还得拆。城中老百姓知道路的人舍家为国，浴血奋战，我们有什么说的？金兵要是进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，我们好得了吗？任可守城战死，不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。不用告诉我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来好几百名年轻的老百姓帮助守城，到最后连老人都上来了。吃饭也困难呐，城里原来有5000兵，经过这两个多月啊，现在不到3000人了，不能混岗。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女子帮着给做点什么送到城上。路灯万分感激啊，他知道城关乡的老百姓搬到城里露宿街头没什么东西啊，还得拿出吃的给我们。我们要守不住城，怎么能对得起城里的老百姓？到第三天了，路灯也没回家呀，战袍啊烧了好几个窟窿。那还不说，三天没合眼，一天一宿没吃饭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两眼布满了血丝，勉强手扶女儿墙，在这喘息一阵，惊动了副将。副将说，将军您歇歇吧，好几天没合眼了，老夫人少夫人都惦着你，派人送了好几回信了，您回家瞧瞧，吃点东西然后再来。嗨，不行，你看金兵正在攻城，我走了我不放心呢。不要紧，要我们看好几天了，他们不像真攻城，是不是有什么计谋？我也那么想的，他们想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车轮战术，想把我们城里人饿死困死？也许，那您先歇一歇，我们在这盯着。路灯想，我得回去看看我娘。哎，好吧，我回去换身衣服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，随后就到。你们可守住了，听着没有？您快走吧。就这么路灯噔噔噔噔噔下了城垛口，来到了城墙下，抓缰上马，回奔府衙。